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思想诗篇第十三篇。这篇诗篇我给他的题目是困境中的出路，生命深处挣扎以得胜。那诗篇第十三篇是反映大卫他经历了扫罗一连串的追杀迫害之后，他身心灵完全陷于困乏的一个境地，他的意志消沉，他沮丧，他情绪低落，整个人就陷在一个绝望的低谷，似乎看不到出路。整篇诗在字里行间反映出大卫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充满了不安。他坦然的、坦白的来向神哭诉他的内心的感受，他不掩饰他这种低落的情绪，他坦白的向神来表明自己的心迹。然而他最终他有了一个新的体验，生命重现了一个新的生机，他有了得胜的经历。那弟兄姐妹，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可能也有类似大卫的经历，面对人生种种的困境，心灵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挣扎，但最终却能够从悲观、从绝望的情绪里面跳出来，走在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方向，感恩，并且呢，能够唱出得胜的这种的海歌，啊，走到这种的境界。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啊，这一篇的诗篇。啊，首先第一段就是生命的困惑，生命的困惑。那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那在这两短的两节经文当中，诗人大卫他四次重复了一句话：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这充分的反映出大卫心灵的深处那种极其的无奈，那种的痛苦，以及激动的向神发出很强烈的一个质问：神啊，你要几时才来解救我？你是否忘记了我呢？你离弃了我吗？他觉得神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似乎丢弃了他，一种沉迷迷惘的心情表露无遗。在此我们看到他有三种的感觉。第一种感觉，他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感觉。他失去了神同在的感觉。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我不顾要到几时呢？那当一个人陷在困惑的境界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像大卫一样，觉得神远离了他，不觉得神的同在，好像神完全忘记了他，掩面不再看他，一种孤单被弃的那种感觉就这滋味就油然而生。那这种滋味呢，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也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很快就是受苦节、复活节了。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曾经背负世人的罪业，他孤单的承受这个苦楚，他深深的感觉到好像被父神离弃丢弃了，他大声的呼喊，他怎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 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大声的呼喊，为什么？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父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因为他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业，所以因为罪业的缘故，天父掩面不看他。历代不小的信徒可能也经历过这种被神丢弃、失去神同在的滋味，好像神传言的忘记了我们，神没有在我们困境当中来施以还手，没有来眷顾。那这种感觉可能今天也发生在那些遭遇种种不幸的基督徒的身上，特别是现在灾难、疾病、试炼当中被种种的困扰来打击的事件当中，就自然感觉到好像神啊，你离弃我了，你不跟我同在了。真的弟兄姐妹啊，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面，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说神同在是容易的，但是在苦难当中，在困境重重的时候，说神同在就不容易了。你会感觉到神好像离开了他，没有神的同在。有一个牧师刚刚到一个教会不久，教会里面有个家庭遭到非常大的不寻常的一种苦难。那个家庭有一对夫妻和四个孩子，做母亲的是一位爱主的姐妹，她满有一个爱主的心，他对神非常的虔诚。忽然他的脑部受了一种过滤性病毒的感染，要进到医院。虽然经过好几次的手术，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祸不单行，他的丈夫遇到交通意外又受到重伤，也住进了医院。四个孩子暂时由亲友来照顾。有一天，这位牧师去医院去盼望这位姐妹，见她的脸因为服药的缘故呢，已经变了形。此外呢，由于她第二天要开刀做手术，所以头发全都剃光了。她的身体非常的虚弱，心里又担忧又牵挂着她的丈夫的病，也惦念着家中的孩子。他微弱无力的手握着牧师的手，然后那个眼睛望着牧师，问了一个非常坦率但是令人心伤的一个问题。他说，牧师，你说神是不是忘了我，是不是离弃了我的家？这个问题一出，这个牧师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个是出自一个大受打击的母亲的口，非常真切，也是事实。神离弃了我，神没有再看我的家里面了吗？牧师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你是这位牧师，你怎么回答？我也不懂回答，人生总有很多种种的苦难，是吗？失去了神同在的感觉，我相信我们如果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然后大卫第二个，他失去了人生目的的感觉。第二节上半节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那大卫承认因失去了神的同在，故此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失去了目的，以致那些现在思想的紊乱的一种状态。于是呢，他说出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那诗人说出他所受的痛苦太过极力，很难担当，他盼望尽快的彻底的解除这种的痛苦。但是事实上，即使他如此筹算计划， 都全然落空失败。因此呢，他绝望，他感到人生完全没有方向，没有目的，不知道怎么办。这也是正是许多人处在紊乱焦虑的情景里面常出现的一个现象，越是为自己接计划，越是想办法解决，越是觉得事情总是以愿望相违，甚至呢事情越来越糟糕，使到自己更加落在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情况，心里面更坏，心情更坏。我在国语堂侍奉了那么多年，曾经探访过不少的新移民朋友，由于他们的专业来到加拿大之后呢，不好找工作，很多人都没办法找到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又碰上经济上不是那么好。我见过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来了大半年甚至超过一年都找不到工作，一直折腾在找工与生活之间，对前路失去了目的，失去了方向，心情越是着急就越是觉得绝望。我看过好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在这种心情里面呢焦急的上火脸啊嘴巴什么都起了泡泡，上火你知道吗没有焦急，找不到工作，不知道怎么好。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新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你越着急好像就越是不知道怎么办，找不到出路，失去了目的的感觉，这是大卫的第二个感觉。然后第三，失去了能力硬币的感觉，失去了神能力硬币的感觉。第二节下半节说，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失去了神的同在和失去了人生的目的，大卫就意识到一切的事情都是由仇敌他的施压在他身上所导致的。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仇敌胜过了他，辖制他，使他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动力，他没有能力。那扫罗王，大家知道扫罗王是个君王，他是拥有绝对的权柄，大卫他的压迫追杀底下，他难以反抗，他只能一直逃，悲惨的一种的逃难的情况，逃到亚基王那边还要装疯，遇到种种的困境。当人陷在困惑的一种的困境里面的时候，就会觉得事事都好像不如意，事事都好像与自己作对似的，觉得毫无能力去抵抗。有一个人，他本来是电脑的专业，但因为公司裁员，他被解雇了。过了四个月，他没办法找到自己的专业，心里呢一边焦急，但是要生活啊，怎么办呢？意思是去送披萨，在一个披萨店里面去送披萨。谁知道呢？才做了几天的披萨，送披萨就出了车祸，受伤的进了医院。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就说笑的说：“我真倒霉啊！先是被 lay off 啊，工作没了，后来呢，祸不单行。”又遇到车祸，一下子呢就进到医院里面。我现在真的是我们广东话叫做逃头碰脚黑真的不幸，祸不单行。弟兄姐妹，你有这种经历吗？我相信我们有时候都会有的。有时候呢好事呢不成双的，但是祸事总是成双来的，是吗？一件接一件，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经历了生命的困惑，在这个困惑里面， 他感觉到好像失去了神的同在，人生也好像没有目标了，没有目的，然后他觉得自己的能力都没了，神的能力也没有任庇他。然后我们进到第二段来看一下，第二段生命的祈求，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到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那当事人大卫因困惑好像没有找到出路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他想起了神，想起了神过去在往日里面的恩典，过去怎么来看顾他，保守他，这启发了他要转向神，仰望神，向神发出祈求。他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这正反映出人的尽头是什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他为人铺歇一条出路。大卫的祈求在这里呢，包括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对神有新鲜的体验。第三节中他说，使我眼目光明。在怀疑与沮丧之中，大卫祈求神明白他的苦患，并且呢使他再度能够眼目光明。眼目光明这个片语呢，原文可以翻译作让一线的光亮再一次在我的眼中，让一线的光亮再一次在我的眼中。那人痛苦的心灵还有闪弱的这个身体，可以使人眼睛昏花的，眼睛昏暗的。正如约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的眼睛因愁苦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这是约伯记第十七章第七节的。当你在困难的时候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眼睛会昏暗的看不见的。所以呢，大卫在这里他仰望神，他向神祈求，祈求恢复他的健康，救他脱离痛苦。另一方面，这节更深一层的意思，大卫求神使他眼目光明，也可以表示就是他对神有一个新的，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并且呢渴求恢复与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尤其在他心情极度的低落困惑的这种情况底下，他祈求神让他有一个对神的新的一个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大卫向神发出一个亲密的称呼，这个亲密的称呼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那耶和华神这个词在旧约里面，这个名词是一个立约的名词，这个立约之名包含了神的信息和神的能力这个属性。那现在大卫知道他的人生之所以感到失去了神的同在，感到没有目的，感到乏力，这因为他没有真正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没有真正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啊，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信仰生活非常的肤浅，对神的认识没有深度，缺乏真正对神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常常我们信仰呢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所以呢，神慈爱的神为了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他，有时候神愿意让苦难让困境来让我们陷在里面，允许一切的难处临到我们，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无助，感到自己的无力，我们需要转过头来仰望神，求神的帮助， 藉着他的解救，藉着神的帮助，驱使我们重新去经历，去体验这一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信实不变的，恒久忍耐，充满慈爱的真善美的神。所以呢，你知道苦难有时候不是不好的，我常常说苦难是有时候是神给我们的化妆的祝福。记不记得约伯？约伯经历的苦难可够惨了，但是约伯经历了这苦难之后，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们非常震撼的，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呢我亲眼看见神。如果他没有那个苦难，我相信他不会讲出这句话来。我们今天特别在加拿大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都越来越富裕了，越来越 平安了，对不对？你知道在一切都顺利，一切都丰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怎么样？慢慢慢慢就失去了对神的这个信靠了。我们觉得不需要神了，我凭自己都可以了，在我生命里面，在我生活当中有没有神都不重要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相信我们会有的。所以我深深体会到，我在过去一直在中国走来走去，接触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深深有个感觉，当人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他更加依靠神。但是一切都顺利的时候，特别现在物质丰富了，生活丰富了，大家向钱看了，慢慢就依靠钱而不依靠神了。甚至有教会呢，也是看重是钱多过看重神，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呢，在一切都一帆风顺，样样都顺利的时候，你经历不到他，你经历不到他。只有在苦难当中，在困难当中，当你没有出路的时候，你转过头来仰望神，你才能够真的去体验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这样一位神。然后第二点，传然非福违归一神，传言非福违归一神，这是第三节下到第四节的，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大卫知道他自己的祈求内力是有限的，因此呢，他在这里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保守保守我的信心，免得我沉睡至死。这是第三节下半节，就是说使他不再使他不再昏暗。他们睡着了，就是说使他不再昏暗，沉睡和失败跌倒。他也求神保守他不被仇敌所胜。那诗人清楚地看出上述几种可怕的情势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能够应付的，除非神，除非耶和华采取行动来阻止，否则他不能够脱离这个苦境。那这显示什么呢？显示诗人有一个传然为福向神，渴望生命得到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他希望自己能够重新苏醒起来，不要再沉睡了，不要再在这个低潮里面了，要重新振作起来。神那至诚的爱永不会让他所爱的人失落的。大卫藉着神的恩典得以复苏起来。真的，一个生命曾受到极大打击，一个受到创伤的人，在他最低沉最沮丧的时候， 没有人明白他的情况的时候，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可想啊，心灵得到医治，以致他生命得以复苏，得以更新，重新站起来，不要再跌倒了，不要再那里在这个低潮里面了啊，重新复苏更新起来，重新站起来做人，恢复自信，恢复尊严，重新投入神的慈爱的怀抱，有勇气来面对他的人生。曾经有一位弟兄，他从欧洲移民过来，他来到加拿大，他是个博士，他是个水利工程的博士。但是呢，这个水利工程博士来到加拿大没办法找到自己的专业，所以呢，过了好几个月，他都没办法找到一份啊与他专业有关的工作。最后呢，他找到一份有关机械的工作。还好了，他说我在国内呢做过机械的工作，但是跟他的原来在欧洲读的那个是没关系的，也算他找到一份工作了，稳定下来了。很快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大陆来跟他团聚了，弟兄太太来了，孩子来了，一下子呢身上的压力就大了，特别是经济的压力，这是很正常的。谁知道啊，他们家人来了不到两三个月，连这份机械的工作都没了，被雷欧服了。哎呀，这个时候他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然后还发现太太怀孕了，糟糕，怎么办？工作没了，一家大小，还有呢，太太肚子里还有怀了，当时呢，这个太太呢还没信主，就约医生，准备把他打掉算了。当时跟我问我，牧师你怎么看？我当然不敢给他什么说你要还是不要。我说神按照圣经，神是不喜悦这个事儿啊。但是呢，打不打你自己决定。但是呢，我作为牧师，我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你，神绝对不喜悦。但是他还是约了医生，但是神保守他。结果约了两次医生，结果呢去了，医生有临时有事不在，结果取消了约会，两次都这样。这个弟兄说，也许神要我不要打掉了。但是呢，他失业怎么办？心情非常的低落。在这种情况底下，弟兄一家，特别是弟兄，他整个心情就落在一个低谷里面，整个人非常的消沉，失去了信心，可以说落在一个沉睡致死的一种状态。当时我是他教会的牧师，我差不多天天，因为他住的地方就在教会附近，我差不多天天去他家跟他一起祷告，一直为他打气，然后呢鼓励他回到神的面前，说神一定不会丢弃你的，你相信神。感谢主，他就坚持，是有困难，是不容易啊。然后呢，当时在1997年这段时间呢，那个电脑这个行业还是相当兴旺的啊。当时呢，有一些的学校呢开了一次课程，给你半年的训练，然后呢你就可以找工作。他就去向政府拿了一个 subsidy， 然后呢去读了这个电脑，改行了。结果感谢主，他读完了半年，其实还没到半年，他找到了因为当时呢那个电脑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他找到工作，一直做到现在。现在呢他已经换了三次房了，越换越大换了三次房间起初在当汤，后来的搬到 Scarborough， 现在呢搬到 Stouffville 那边去了，搬到我家附近，比我的房子还大。而且呢他现在三个孩子没有打掉那个孩子，现在非常的活泼。我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笑，我说当时你很低落是吗？我说你透过这个，你经历的神真的是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他真的体会了。所以弟兄姐妹，神会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去经历他，经历他的同在，恢复跟神的这种的关系。然后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生命得胜的凯歌，第五到第六节。当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那现在大卫的这个心灵，他从黑暗转为光明，由于他生命得着复苏，他现在不再看环境了，他不再靠自己的方法来挣扎，他转过头来专心的仰望神。那弟兄姐妹，其实他这个时候的环境没有太多的改变的，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呢，他的态度，他的心情改变了，由于他对神有了一个新的体验，以致呢，他得着生命的复兴，因此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的改变。第一，他确定的信心，这是第五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那大卫深信神有慈爱，并且用厚恩来待他，以致呢，他的心灵立刻有了盼望，有了安慰。他说，但我倚靠你。虽然在这个时候没有记载神有任何的口头的答应应允，然而呢，一种真正的安慰已经战胜了他的困苦的心灵。他的信靠建基于神的慈爱，建基于神的慈爱，以致呢，这个来作为他生活的一个支持力，他心中的忧患，他的困惑就止住和消除了，因而心中不但满有安全感，并且能够因为神的拯救，神的帮助，他能够欢喜，他能够快乐。这里讲到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你用厚恩来待我，这深深反映什么呢？这几句话，这三个词反映出大卫对神得到神的帮助这个传言，他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因而对神满有信靠，积极乐观，所以呢，他能够向神发出歌唱。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英国的青年人，他要献身去非洲，据说宣教士，他要去非洲传道。出发前，哎呀，非常的不幸，他在这个火车的月台掉下去了，结果那火车卷就玩到他的腿，结果呢，他有一只腿呢就没了。这件意外呢，对人来说，我现在要侍奉你了，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一个苦难？神是不是你不要我去非洲了？但是这个青年人他很有信心，他没有因为这样丝毫影响他的决心。然后呢，他就装上一个橡皮的腿，假的一腿，因为他没有一只腿了嘛，然后呢就去的非洲，去做宣教士。后来呢，他来到非洲有一次他被一些食人族，就是那个黑人的吃人的这个族抓了，发现这个青年人皮肤又白又嫩相信一定很好吃然后呢，不久呢，那些黑人的这些人呢，吃人族的人呢，就围着他在那里哇哇哇哇哇哇哇，在那里跳了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不慌不忙，拿起一把刀，然后呢，把自己的那个腿呢割掉，就是割掉是一腿，把他一腿割掉然后呢就你们试试他看看好不好吃。那些黑人不懂分辨他们就拿来咬了，怎么难吃，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结果就把他放了这位年轻人他现在才知道，原来 神让他遇到这个意外，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幸的事，但是呢，原来就是预备了将来，保存了他的性命。所以各位，我们应该学会每天对自己说，今天我所遭遇的事情都是有神的心意，不是白白的。所以弟兄姐妹，无论经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想，神啊，你在当中让我学习什么功课。如果在苦难当中你不反省不思考神给你学的功课的话，你的苦难就白受了。所以弟兄姐妹，好好思想你今天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到底神要你学习什么功课。我相信神一定不会让我们白受的，任何的经历都有神的心意。阿们。然后第二，海歌新唱啊，这是最后一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大卫他的生命由哀叹啊，之前的那种的低落，现在转为怎么样？转为向神歌唱啊。那一种真正的安慰已经取代了他这个沉虚的这种的悲鸣哀叹。那他在这段黑暗无光的日子当中，他深深的经历了神不变的爱，神的爱，神的慈行爱说一直围绕着他，神没有离开过他，充分证明了神的厚恩一直在保护着他，使他的信心得以恢复过来。显然他经历了神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爱，这种关怀，借以他起初觉得神忘了他，神不与他同在，他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啊，他失去了能力，那种感觉是何等的不一样，完全的不同了。那在这最后的结语当中，他把先前这一位他曾经质问的指责的耶和华神，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当受赞美的耶和华神，可以值得歌颂的耶和华神，是我们赞美歌颂的对象。弟兄姐妹，在今天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备受打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向神歌唱呢？可以吗？很难。在苦难当中怎么唱的歌呢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当我们遇到挫折，遇到苦难，遇到人生的不如意的事情，你往往呢是哪方面多呢？都是埋怨的多，对不对？神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神啊，为什么你不看顾我？为什么何必偏偏是我？你看看某某人多好啊，你怎么害他不爱我了？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甚至呢有时候我们掉在一个深谷里面，我们连信仰都掉了，不相信了。然后呢，我见过有一个人，他患了癌病，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但是呢很可惜，他后来呢他去靠法轮功啊，他信了法轮功，要法轮功告诉他有一好的，他不再仰望神，他要仰望法轮功，然后就不来教会了。我去看他，他就说，牧师你不要来了。我没办法，他拒绝我，我没办法跟他谈。他说我现在信了法轮功气功给我很大的帮助。我相信他已经 我一直没有跟他联系，我估计现在他已经走了，就是说已经离开世界了，因为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所以呢，人在苦难里面，如果去转依靠那些偶像假神这些的东西，就很容易你就离开了神。所以呢，在备受打击当中仍然能够歌唱，这正是信心的表现，也是灵里自由释放的记号。那当日约伯他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便是这样经历神。所以呢，在约伯记35:10这样说，神使人夜间歌唱，能够唱歌 就表示你真的有一种对神的依靠。记不记得新约里面也有啊，保罗希拉他们在什么情况底下去唱歌啊？在监狱里面，他们在那里唱歌赞美神。那这是一种全然超越环境的一个信心的海歌。1997年，中国的家庭教会受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个逼迫，好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都被抓了，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也有一些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也被抓了。被抓呢，首先呢进去就打，打得你半死，然后呢就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呢就通知你的亲人，或者通知教会，通知某些人拿多少钱来赎。记不记得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把你抓了以后就是要用赎金这是合法的绑架。当然我知道呢，当时他们告诉我呢，好多的弟兄姐妹呢，教会呢去赎他的时候呢，跟那个中安讨价还价，首先是5000，不行，我不能够给那么多；4000，不行，我不能给这么多；3000，还不行，最后谈到500。我记得就是1998年的时候呢，我再去他们当中当时我是去内蒙的内蒙，然后呢见到我过去见到的那些同工就是家庭教会的同工，他们给我分享，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关到监牢里面去。被关的时候他们都很难过很痛苦。有一个弟兄呢，他的太太甚至呢因为他的丈夫被关了被抓了，他要跳河，要准备自杀幸亏弟兄姐妹拉住他就没有死掉当时呢大家都很伤心很难过，就觉得好像神好像不看顾我们了，为什么我们遭遇这么大的苦难。他们非常难过，而且呢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公安打得半死，他说那个头打得像面包一样肿起来，那个脸呢肿起来。不过呢他们跟我讲的时候呢一点埋怨都没有，一点的那个愁苦的心情都没有，我就是想到跟他们没关一样。他说这是神的恩典，当时我们被抓的时候呢，我们怕得要死，我们都很难过，但是呢抓进了监牢以后，我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他说我们被打被关，但是呢我们进去之后，我们从心里面突然之间我们觉得一点都不害怕，而觉得呢里面有一种喜乐。他说这就是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工作，然后他们在里面呢唱诗，在那里面跟那些囚犯来做见证。有几个弟兄还跟我说，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离开之前那些囚犯一个一个跪在那里决志信主，然后他们都为他们按手祷告之后才离开那个监牢。他说真的是神的奇，神的作为真的过于人所能测的，这是他们亲口跟我讲的。所以你能想到被抓进监牢能够有心里面的喜乐。当我在1995年去看那个以巴佛就是吴维娟在那个银川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牢里面23年，被放出来的时候政府说你是就是平反了，改不是平反是改过了，所以把你放出来这个弟兄真的很硬的，很拙，很绝。他说我没有改过，我还是基督徒，你们抓我的时候说我是基督徒抓我的，现在我还是基督徒，我还是那么样的一个人，我没有改过，我没有悔改，就是说跟他们悔改就说我不信了，所以呢我向你们抗议，我不用出来，我不要出来，除非你们给我平反，他要求不平反，他不要求就是你放我，只是我改过。结果他怎么样，他绝食，每一个礼拜吃2顿饭，就向政府表示我向你们抗议。然后呢他住在那个监牢旁边一个小泥房里面不出来，把自己呢自我放逐在这个失去自由的情况。那一年我去看他，就是1995年的时候，他跟我谈话的时候呢，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他一直在感恩，讲到好像那个事情跟他没关一样，一直在感谢神，一直呢说赞美神的话。这个老弟兄我见他的时候他当时70岁，当然现在被主接走了。 为什么会能够这样？这就是信心，就是对神的确认。他跟我讲了，他说在监牢那么多年，他每一次吃饭祷告，醒了这个眼睛一睁开，那个饭上都多了很多东西的，都是一些又不是那个口痰，又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他坚持每一次吃饭他都祷告，他不管啊。这个弟兄，我跟他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哇啦哇啦流泪。从他的身上我就看到一个真正信心的一个伟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过去这么多年在中国跑来跑去，见了很多这种情况，从他们的生命的经历给我很大的激励。所以我每次回国的时候，我跟那些弟兄姐妹说，我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但是呢，你们把属灵生命的火给我，把我燃点起来。我们在北美啊，我们有没有属灵生命的火啊？我们都暗淡的不得了，一点光都没有，对不对啊？不要说火了，我们连蜡烛都没有，真的糟糕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回国的时候你跟我回去啊，包你呢啊，特别要去家庭教会啊，去农村的家庭教会。不过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啊，跟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有一点不同了啊，现在中国大陆整个都变了。所以弟兄姐妹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全未能完全的那美意，未能够完全的生效，很多时候是什么原因呢？神的美意未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效，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未能将生命的那个冲突转化为生命的得胜，把生命的挣扎转化为生命的得胜。我们常在困惑当中来兜兜转转打滚，没有以信心来跳出来。那这篇诗给我们看到，我们看见生命的挣扎，人生的种种的困境，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我相信没有人没有经过苦难，对不对？我们在座的，你回过头来看看，你有没有经过苦难啊？或者说你看来是苦难的苦难啊，也许呢在某些人来说你的苦难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你来说可能是苦难了已经啊，大大小小我们总会经过。当日大卫他经过苦难，彼得、马丁路德，好多好多神的忠心的仆人，他们都经历过这些苦难。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境况当中啊，都或大或少啊，或大或小的啊，有这个挣扎啊，和在困扰的事。然而我们如果肯专心仰望祈求神啊，我们就能够啊，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去经历神丰富不变的大爱，也得到神丰足后的厚恩和无微不至的眷顾，使我们呢可以在夜间仍然能够歌唱。弟兄姐妹，人生总会有苦难，总有困难，总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临到啊。1月23号我遇到了，就是我来了加拿大啊，这么多年来最大的一个车祸。我过去都遇过车祸，但是那次都是小的啊，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一次呢，我的车都走不动了啊，但是感谢神啊，我的这个车修了10000块钱啊。那车大不大？这个车祸啊，感谢主，我一分钱都不用给啊，因为都是保险。因为为什么呢 ？Totally 100% 不是我的 fault 啊，神保守。而且呢，当时呢那个粗度也不是很厉害啊，其实前面都是一个红绿灯了啊，那个车呢从一个大路转向小路，左转进小路，我一直去的，他突然之间这样转进来，我走的，我就是当时我已经把那个 brake 啊已经是减的那个粗度，所以呢他碰上来的时候呢，我那个这一边船都烂掉了啊，船都烂掉了。但是呢因为粗度不是很大，所以呢里面的人呢 不是伤得太厉害，师母呢可能那个安全带弄了一下，啪一下他，因为一般来说呢，开车的人是没什么问题的，坐在旁边的人呢可能会有事，啊，所以师母呢现在要看物理治疗。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感恩，因为呢，这次呢也是对我来说，在加拿大我从来没经历过的经历，啊，就是要去那个仙塔报啊，要跟报保险，啊，要搞很多事情，我从来没试过的，在加拿大是第一次。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里面总会遇到一些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我们怎么看呢？有一个姐妹，啊，有一个姐妹，我在福音堂的时候呢，这个姐妹是我一个最好的一个同工，啊，虽然她不是一个受薪的同工，她是个 volunteer，啊，那从她的身上呢，我也看到什么叫做患难中仰望信靠神。这位姐妹，啊，她能够在苦难里面唱出凯歌。情况是这样的，姐妹的丈夫，啊，她的丈夫的爸爸是个牧师来的，但是呢，因为从小在国内，你知道在国内呢，如果你是牧师的孩子或者牧师的家庭，牧师会遭遇什么东西呢？很多的苦难，是吧？经过这么多运动，啊，牧师肯定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呢，这个姐妹的丈夫因为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难，特别的看到她爸爸的苦难，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啊，遭遇别人怎么来，啊，就是压制呀，啊，贬低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弟兄他非常的消极，啊，来到这里之后呢，这个弟兄呢也在教会里面呢非常低调，从来不参与侍奉，啊，但是那个姐妹却是非常好，她一直很积极的侍奉，她弹琴很好的，啊，在教会里面帮忙司琴啊，也经常呢，啊，陪我去探访啊，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啊，很好很好。但是后来呢，她的丈夫就是患了直肠癌，才40岁。姐妹，啊，在医院的时候，姐妹就是天天去照顾这个，啊，她的丈夫，但是呢，也没有减少来教会的侍奉。这个她的丈夫也是很幽默，我去看她的时候呢，她丈夫是个基督徒来的，但是呢是那种比较低调啊、消极啊这样，啊，她就跟我讲，啊，其实呢她也跟来探访她的弟兄姐妹讲，她说你们不要学我，我是反面教材，你们有生命就要积极的侍奉，我没有侍奉，我将来我向神交不了账，她说我是反面教材，你们千万，我现在后悔已经迟了。弟兄后来就被主接走了，姐妹当然失去了丈夫，她就一个人在这里，她没有孩子，结果怎么样呢？她就选择，她是上海人，她就选择放弃加拿大的身份，放弃加拿大的生活，完全回上海，去那里做什么？做传福音的工作。他首先回去就在复旦大学开拓学生团契，啊，我去上海的时候呢，啊，也在他的团契里面分享过，好多年轻人。后来姐妹呢，她很谦卑，她说我作为一个姐妹，我不能够在一个团契里面做头，她就，啊，把这个侍奉的权柄呢就交了给一个弟兄，然后呢，她就是默默地去参与另一个家庭教会的服事，啊，她就跟着一个长者，一个年长的一个老弟兄，啊，在那里呢来服事。现在他在上海那边，啊，的服事非常好，我每次回上海呢我都去探他，也在他的家庭教会里面讲过几次道，啊，也跟那位老弟兄分享过，啊，他们都很好很好的，而且神很祝福，啊，他们那个家庭聚会呢，啊，一个礼拜呢有好多的好多次聚会，啊，差不多200人。然后呢他们最近呢，啊，这前2年呢又直堂出去了，啊，然后呢在一个商业区里面呢租了一个地方来直堂，现在那里呢也100多人，神非常的祝福，啊，姐妹呢她很安心的，她说我现在很高兴。她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她身体很不好的，但是回了上海以后呢，她身体很好，神很祝福她，啊，然后呢她侍奉的很喜乐。 所以从他的身上我就看到，虽然人生有苦难，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这些苦难临到姐妹，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拦阻他对神的信心，拦阻他对神的侍奉，相反他把自己的一切的精力全放在侍奉神上面，他对神的信我非常的佩服。我们当中有一位，有一位姐妹，就是新来的叫，方天福姐妹，我不知道有谁认识她。她回上海的时候呢，我就介绍她给这个，这个姐妹给她吃，她说她现在已经跟她联系上了，不过最近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如果你们回上海的话，要找家庭教会可以找她，这个很好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人生总会有种种的困难，但是我们信不信得过，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最后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你曾否有过被神忘记或者遗弃的感觉呢？有没有啊？有没有在苦难里面，在困难里面，你会有这种感觉的？当时呢，如何面对这种感受的呢？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掉到深谷里面，让神向神发出质问：神啊，你不理我了吗？要到几时？是不是同样这样？然后第二，人生总有或大或小的挣扎和困扰，你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人生的苦难是很难避免的，你不知道哪一天有些什么，苦难临到你，但是呢，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相信每一个都是神给我们学的功课，从当中来反省。第三，你认为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能帮助你度过人生的苦难吗？能不能？能不能？阿们。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经历过，我在中国跑了那么多地方，见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真的就是见证了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只要你信靠他，他一定能够帮助你，无论怎么样的困难，总有出路的。记得圣经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说，神所要我们遇见的试探，不是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一定会我们做什么？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记得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是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应许。最后，你有过在苦难中仍能高唱海歌的经历吗？有没有啊？我看到有人点头，感谢主。大部分呢都是埋怨的多，但是呢，能够在苦难里面仍然坚信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操练。求神帮助我们，在任何的苦难、任何的困境里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我们看到大卫在苦难当中，他觉得自己人生陷在低谷，但是感谢主，你让他重新回到你的面前，体验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体验你是那一位满有慈爱与怜悯、用厚恩来待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你，我们没有经历你是信实的神，但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埋怨。主啊，求你透过今天的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记得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